愿荣耀归我主我神，神为我刚强壮胆，让我今天站到他的讲台上来。那今天我要证道的题目是他能改变，这是一个很时髦的题目，改变。在我们这个教会刚刚成立的时候，我跟我太太，我们两个悄悄地做了一个祷告，说神呐，你让我们有能力能够帮助需要帮助的人，仅仅是这样一个祷告，就有很多电话打进来。很奇妙啊，没有跟第三个人说，只跟神说了。之后我们就到了不少的家庭，有的是基督徒的家庭，有的不是基督徒的家庭。给我的感觉，我最后总结出那么两句话，叫家家都有难唱曲，曲曲不同。所以每一个家庭，每个人都有一个感觉，那就是我们需要改变。而如今这个世界有太多不尽人意的地方，就更需要改变。所以在这次美国竞选当中，最时髦的口号就是 change。 John McCain 也提出了 change， 奥巴马提出了 change， 他的口号是 change we believe in， 最近我还又改了 change we need。 我就想，人能改变吗？人能改变到哪里呢？改变是一种希望，对于人来讲，可以改变成好，也可能改变成坏。We never know。所以，我想他们的口号都不完整，应该是 Change we believe in God， God can change everything。我们先来看一段经文，看约翰福音第二章1-11节，这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一段经文。看今天对我们要讲，神对我们要讲什么样的话。我们大家一起来读这段经文，这是在发生在加拿的婚宴上。开始。第三日，在加利利的加拿有娶亲的筵席，耶稣的母亲在那里，耶稣和他的门徒也被请去赴席，酒用尽了。耶稣的母亲对他说，他们没有酒了。耶稣说，母亲，我与你有什么相干？我的时候还没有到。他母亲对佣人说，他告诉你们什么，你们就做什么。照犹太人洁净的规矩，有6口石缸摆在那里，每口可以盛2-3桶水。耶稣对佣人说，把缸倒满了水，他们就倒满了，直到缸口。耶稣又说，现在可以舀出来送给管筵席的，他们就送了去。管筵席的尝了那水变的酒，并不知道是哪里来的，只有舀水的佣人知道。管筵席的便叫新郎来，对他说，人都是先摆上好酒，等客喝足了才摆上次的，你倒把好酒留到如今。这是耶稣所行的头一件神迹，是在加利利的加拿行的，显出他的荣耀来，他的门徒就信他了。这段经文我想大家是非常熟悉，这是耶稣所行的第一个神迹。我们人呢，常常想要改变自己， 我记得有人说过这样一句话，说如果我们要是从80岁往1岁活的话，我们很多人都能成为伟人和科学家。可是这不可能。说这话的意思啊，就充满了人生的过程当中的后悔，也充满了对人生的无奈，说走过的许多路都是自己不能左右的。所以我就想，关于改变，人想改变却不能改变，就好像我们人自己扯着自己的头发想要脱离地球。我们只有相信那位造物的主，相信我们的神，依靠我们的神，他能改变。叫做在人不能，在神没有难成的事。今天我们分享的一段经文是使徒约翰写的。我们知道使徒约翰他是西比泰的儿子，他与雅各和彼得都是与耶稣的关系最亲密的门徒。约翰在写约翰福音的时候，可以说是以他最老资格的使徒身份来写的。为什么这样讲呢？因为写在他的晚年，在写约翰福音的时候，其他的门徒已经纷纷殉道了。当时的教会面对着罗马政府的逼迫，在社会上也出现了许多的假先知，人们呢犹疑不定。就在这种情况下，使徒约翰将他为耶稣基督所做的见证写下。我看了四福音，但是我看约翰福音，我觉得他写的呢是那样的理智而又深邃，是那样的热情而又真挚，可以说是在温和当中让我感到无限的震撼。他就是要叫我们信耶稣是基督，是神的儿子，叫我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。在约翰福音第10章10节是这样写的，大家都熟悉，说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，我来了是要叫羊或做人得生命，并且得的更丰盛。今天我们所要分享的，简单说就是以水变酒，变水为酒。这是在迦拿的婚宴上耶稣所行的第一个神迹，显出耶稣基督的荣耀来。在这个世界上，人能变，人能变，但是是变好了还是变坏了？把好奶粉变成坏奶粉了，是不是？我很早啊经历过这样的事情。那个时候呢，中国算是刚刚的改革开放，机会来了，人们呢多年被封闭了，不敢想要赚钱的这个想法就骤然膨胀。我也讲酒的例子，那个时候在中国和俄罗斯这个边贸啊就有很多的这个贸易关系，当时就把中国的酒卖给俄罗斯人，他们特别能喝酒啊，这叫经商是吧，下海也算经商有道。因为我想了，经商不过有2条必要条件， 一条就是产品有来路，再一个更重要的是产品有销路。因为俄罗斯人能喝酒，离黑龙江又近，这卖酒就是一个很好的渠道。当时人们就来了一种能力，以水变酒。刚开始是往水里边加乙醇酒精兑酒给他们喝，觉得这个用乙醇兑酒也不够劲儿，还不如来的更便宜的有工业酒精叫甲醇，用甲醇兑酒卖给人家，俄罗斯人又能喝，喝完了之后许多人喝瞎了眼睛，也有人喝死了。这就是人的这个变，人的变，人心比万物更诡诈。所以最近弟兄姐妹们朋友们，特别是上网啊，一看了中国的出现这个奶粉的事件，很多人都觉得这奶粉怎么样了。我告诉你，这个问题不光是在奶粉的问题上，发现了奶粉就是奶粉，那要发现了盒粉就是盒粉，是不是有很多很多的问题？那是因为人心诡诈。所以人所做的改变的工作都不是往好去改变，常常是往坏去改变。让我们来看耶稣他是怎样做的。在迦拿这个地方，迦拿呢是拿单叶的故乡，他是在耶稣的故居拿撒勒以北大约14公里这样一个地方，那是在婚宴上。注意在这边用一个字说第三日，在加利利的迦拿有娶亲的筵席。我们回国内啊，都不是参加筵席，我们是去参加宴席。这一字之差你们注意到了吗？意思不一样，写法也不一样。那宴席的宴呢，是一个房子，下面有很明亮的灯，日的照子，下边有女人陪伴。筵席是为你设定好了邀请你的座位，你去复习，不一样啊。这里边所写的一件事是关于酒的事。中国有句老话叫做无酒不成席，耶稣来了第一件事就变酒。哎 why？ 为什么呢？酒代表什么呢？酒表示喜庆，酒表示欢乐，酒带给我们快活，所以才有无酒不成席。因为在这种 party 上，人们都要尽兴，叫尽兴，喝得很尽兴。可是在这个婚宴上就出现了一个问题，婚宴上最重要的东西是酒，就在这个婚宴进行当中出事儿了，酒用尽了，酒用尽了，这快乐就没了，带来的两个字叫做什么？扫兴，真不尽兴，是不是这样一种感觉？从表面看是这样，但是我们深入想一想，这就是我们在地上人生的一个真实写照。我们人活在这个世上，无论你多么自以为是，多么自以为自己有能耐，自己是快乐的，是美满的，是幸福的，甚至有的人觉得自己的生活简直就是极致，叫极品。所以中国有些人呐，发了大财了，发了大财，钱不用在正地方，老百姓讲话叫马粪蛋发烧了， 就开始挥霍无度，开始纸醉金迷，开始骄奢淫逸，还自以为是。可是人们有没有想到，自以为已经到了极致了是什么？毛泽东曾经到过极致，人们称他那个时候是顶峰。我有个老师，在大学的一个老师，是很老很老的基督徒，他当时因为一句话就遭了灾难了。在文革当中他说了这么一句话，他说顶峰，他说顶峰就是衰落的开始，这语气都是过这样，就这么一句话，不得了了，降下大灾。那是一位非常出色的老师，在文革当中竟然被大学的女学生把腿给砸断了，所以在教我们的时候他在拄拐棍，实际上还不是吗？人自以为自己在骄傲，觉得自己已经什么都很不错的时候，你知道明天会怎么样吗？这就是人自己的骄傲，不知道明天是怎么样。就像一个财主一样，我将建更大的仓库，要装更多的粮食。神跟他怎么说？我今天就要你的性命，要你的灵魂，你还建什么？我们生活当中有太多这样的事情，突然发现酒用尽了，天塌下来了。我原来也是自以为自己还不错，我觉得靠我自己努力能干点什么。虽然当初最初算不尽人意，别人年轻的时候叫做鲜花烂漫，我小的时候身边很少有青草，因为我算一个右派的孩子，当然我们就下到了社会的最底层，在一个生产队里，之后我又下乡，我就想要努力的跳出这个地方，没别的路可走。一个是当兵，一个是考学。当兵眼睛近视，考学那个时候赶上不让你念书，我就总结，我说这个世道赶上这时候真不巧，想要上学赶上停课，想找工作赶上待业，想要生孩子只能一个，我就赶上这么一个时候。后来我觉得自以为感觉我是通过自己努力，那叫百里考一，也许更多人考，最后考上一个大学了，最后呢叫做升的也挺快，在一个单位当中不到三年我就差不多在就到最高位了，自我感觉我还能，什么事我不能做呀？想不到最后来到美国了，我才知道我不能干什么，我不能干什么。可是神用我，今天让我站在讲台上了，是不是？那是因为我信了神。人都会有走投无路的时候。想了吗？我们每个人是不是面对这样一个问题，酒没了，我们酒没了的时候常常只有我们自己知道。还有一句话叫做家丑不可外扬啊，最后自己在挣扎，自己在折磨自己，一个词叫做走投无路。可是我们知道，人的尽头就是神的开头，神 可以在沙漠中开江河，在大海中开道路，你相信吗？我想我们基督徒都相信，唯有主耶稣他能够挽回，唯有主耶稣他能够拯救，唯有主耶稣他能够改变，他能给我们永远的福乐。你看耶稣所给我们的是何等的丰富，在这个婚宴上会有多少人呢？在酒用尽的时候，耶稣以水变酒，一下子就变出了多少酒啊？六瓶酒？六桶酒？ No， 六缸酒，差不多600公升。这是证明神恩典的丰富，你看这种满足，这水都倒满了，水都倒满了。所以神的恩典是丰丰富富的，是满意的。而且谁说赏赐的是无限美好的，是不是？人的特点是什么？今日有酒今日醉呀，不管明日是和非呀，是不是这样？有好酒我就喝了，不管了。所以管筵席的说啊，人的都是先把好酒摆上，你怎么把好酒放在后边？岂不知这个酒不是从人来的酒，是从神来的酒，神所赐给我们的是好的无比的，我们常常说是超过我们的所求所想。为什么？人所造的只是属地的，你觉得的那个快乐是短暂的，是属地的快乐，耶稣所赏赐的是属天的平安喜乐和甘甜。圣经当中都有很浅显的例子让我们明白一个很深刻的道理。在约翰福音1章16节是这样说的，从他丰满的恩典里我们都领受了，而且恩上加恩。亲爱的朋友们，你有耶稣吗？你要耶稣了吗？在你的生活当中你把耶稣请进来了吗？耶稣之所以有机会在这个婚宴上能够变水为酒，这里有一点是要我们注意的，也就是我要讲的第二点，请耶稣来，请耶稣来，让耶稣与你同行，与你同在。我们看在第二节当中是这样说的，耶稣和他的门徒也被请去赴席，耶稣和他的门徒也被请去赴席。在我们现在的婚宴上所请的人往往是你的亲朋好友，在国内的婚宴上比阔所请的不过是叫达官贵人，各方面的关系，唯独没有耶稣。你这个婚宴会丰富吗？你这个筵席会不缺酒吗？所以这里非常重要的一点，在我们的生活当中，在我们的生命当中，实在是太需要请耶稣来。我想现在弟兄姐妹们应该看到这一点的重要。耶稣和他的门徒们啊，和他的门徒也被请去赴席，这有什么用呢？在约翰福音一开始第1章12节是这样写道， 凡接待他的，就是信他名的人，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。把耶稣请去复习，耶稣才有机会在我们生活中，在我们生命中行神迹大能，他才能够真正的赐我们出人意外的祝福。如果我们凡事都请耶稣做主，那变水为美酒的神迹就随时发生。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我们很多人说我信神了，信神的时候祷告就做了，愿耶稣基督做我的主。可是常常是怎样做主的呢？怎样做主呢？谁是主啊？你是主，耶稣基督呢是公章。为什么这么说？神啊，我信你了，我需要这个，我需要那个，需要这个，需要那个。神，请盖章，同意。神那么容易同意的吗？像国内那些领导干部了吗？经常签字俩字，同意。讲个笑话，说有一次书法比赛，有一个当官也参加书法比赛了，卧字漂亮，俩字同意。说这个能选上不错，回过头来说你能不能再写点别的，啪同意。说写得好，说这能不能写点别的，别的没练过，是不是？可是耶稣基督不是你手中的一个工具，你拿来我用一下就用了。他是又真又活的神，他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神。这里我们应该懂得这位基督徒生活的一个秘诀，那就是要常在基督里边。这位基督徒生活的秘诀就是要常在基督里边。亲爱的朋友们，今天有没有还不信耶稣的？你老觉得人生的路啊，没有我自己不能控制的。真正有一天你没酒的时候怎么办呢？现在的人主要是两类，大方面说，一个是我信有神，还有一类是不信有神。不信有神的人往往就是靠自己。我们真知道人是何等的有限，人是何等的软弱。我过去觉得我体力也不错，干什么事儿不觉得这么累，现在随着年龄的增加那感觉不一样了。特别在最近常常觉得心脏有点力不从心了，过去别人说胸闷，我心想啥叫胸闷呢？那胸该怎么透气怎么透气，闷啥呀？最近我知道这叫胸闷了，啊，医生也告诉我胸闷，叫 chest pain， 知道了。我有限，我这要讲到之前呢，也觉得自己很虚，啊，所以我就祷告，昨天晚上祷告，洗澡祷告。我不能，我太有限了。虽然觉得自己一生就是在拼命的去做，从来不偷懒，可是人实在是太有限了。我们人没有说想要不把日子过好的，可是谁知道明天会怎么样？我们有很多不讨神喜悦的地方，也不讨人喜悦的地方，自己还觉得不错。常常有人说，那在恋爱的时候怎么对我那么好呢？这结婚之后是怎么就变了呢？没变，结婚之后是真的了，前面那段假的，不就这样吗？ 我跟我太太谈恋爱的时候，我很佩服我自己。啊，他 too much question， 我呢就是耐心地跟他解释。我觉得我也差不多是个哲学家呀，解释的口干舌燥，还颇有耐心。那现在行吗？现在他俩结婚二十六年了，他俩认识27年多，现在再说话这词儿就比过去简单了。我不知道，行，那能行吗？没有那么多耐心了，人太有限了，什么都有限，生命有限，力量有限，耐心也有限。你们有多少人的婚姻在困苦当中？你自己知道。有多少人身体在软弱当中？你自己知道。有多少人孩子不好管？你自己知道。那孩子不好管呢，嘿，还最不能对别人说，都是孩子自己的好，是不是？愁苦啊，老公不好可以跟他离，孩子不好咋整？依靠神，承认我们人的软弱，神就能够让我们在软弱之处变为刚强。这次看师母得病啊，我特别感动。每次去看他的时候啊，他充满着喜乐，这是从神来的喜乐。说他手术那么顺利，那神听了我们众弟兄姐妹们的祷告。我知道你们多少人在祷告啊，多少人在流泪的祷告啊，而且是日不落的祷告，在地球那边人也为他祷告。为什么？他为神做事，真是给他这种喜乐，这不是从人来的，是从神来的。那我们平常行吗？平常是什么感觉？哪一疼痛了开始联想了，对不对？哎呦，是不是癌症啊？那要是癌症，我们家的事怎么办呢？这房产呢，这那都来了，是不是？不要自己吓唬自己，一切交在神的手中，应当一无挂虑。我看有人呢挂了那么一个条幅，说人这一生当中啊，有许许多多的恐惧、害怕、担心很多事情发生，但是最后呢，有85%以上都没发生。你说你这一生，你不白在那吓唬自己了吗？可是我们不信神的人，你不吓唬自己也不可能，你没路，是不是？想想就没路，那才叫老百姓常说的话咋说了？那真是叫天天不应，叫地地不灵啊！你没有真正叫天，你呼求阿爸父就应了，叫地不好用，是不是？所以我要讲第三个问题，让耶稣做主。我们自己只有信靠顺服，让耶稣做主。我们信神是靠信心，圣经是告诉我们，人非有信就不能见上帝的面。我们是因着信也本乎恩。别看我今天站在讲台上，我知道我自己是一个蒙恩的罪人。这个世界上真正承认自己是罪人的，在教会里头看得见，在教会里看得见。最不承认自己是罪人的都在监狱里呢，都说自己是冤案。所以这我们谦卑的来到神的面前，我们靠信心来信他的时候，就彰显神的荣耀，就施展他的神迹奇事。所以今天我说，信心的表现取决于我们对神的一个态度。当你真正的觉得这神他就是伟大的， 他是信实的，他是无所不能的时候，你就能够坚定的依靠信靠他，你就能够做到放手，你就能够做到不再挂虑，不再自己折磨自己。有的人也信神了，他把神看的是渺小，甚至是虚妄，甚至是没有能力。哎，信，反正信吧，反正信比不信好，信吧，是吧？那一旦这个信，到时候谁要能帮你呢？你看自己就在那胡了八肚的。昨天祷告会一个姐妹分享，我很感动。她说：“我就信这个神了，就信这神能做，我不能做，我就信这神能做了。我不把神作为一个 backup。”你们能做到这点吗？我们能做到吗？当你这样信的时候，我觉得你是坚定的信。当我们这样信的时候，即使我们面对神还没有成全的时候，我们面临苦难的时候，我们仍然能够安然度过。上个星期五，我们大家恐怕都在分享约伯了，约伯的可贵之处。之所以把约伯放到这个圣经当中，不就是让我们学习他在苦难当中他仍然信靠，他不埋怨神，那是一种坚定的信靠。所以我们做基督徒常想，哎呦，我祷告神怎么就不垂听呢？你听神的话了吗？在这里神之所以行了这件奇事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看第五节是怎么说的。但是玛利亚在场，耶稣的母亲在场，他怎么说的？对这些佣人怎么说的？他告诉你们什么，你们就做什么。他告诉你们什么，你们就做什么。人呢，我发现人最大的变化现在就是人增加了一个东西。过去我小时候没太学过这个词儿，现在这词儿用的非常广泛，叫逆反心理。你说这样我偏不这样，是不是？在家庭当中不就是吗？不能够合一吗？许多事情你说东我就去西，你让我打狗我就去骂鸡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现在这个时代是这个时代。什么时代啊？东风吹战鼓擂，现在世界谁怕谁。哎呀，中国人这毒害还浅吗？我上学的时候受的都是这个，就告诉我们去斗争啊。怎么讲？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是斗争的哲学。再有他老人家又说了，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，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，造反有理。我毁了，毁了，那不就是来毁坏来了吗？不就是来毁坏来了吗？想到这一点没有？所以我们人这种悖逆的心理本身就是不讨神喜悦的。所以当我们顺服的时候，我们就蒙福。我告诉你，他告诉你们什么，你们就做什么。这正是神做事的一个法则，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，这个时候就必能在困境当中显出耶稣的丰盛和荣耀。在加利利的这个迦拿，也号称芦苇之地，当酒用尽的时候，耶稣能够以水变成美酒。当我们所面临困境，身处逆境，甚至陷入绝境的时候，我们最上好的路径就是尊主为大，我们就必看见耶稣的荣耀。所以教会当中我们常常挂在口头上话是顺服就蒙福。我们应该顺服到什么程度呢？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应该顺服到像佣人一样的程度。你，人家告诉你干什么就干什么。所以我们常常，我们的老自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了，如今活着的不再是我，是不是这么说？那是什么呢？你让我干什么就干什么，神让我做什么就做什么，应当是这样。 你看这些仆人是如何的顺服，说但是玛利亚告诉他们说，你们要听耶稣，他告诉你怎么样就怎么样。之后耶稣就告诉他们做什么了，看第七节，把缸倒满了水，他们就倒满了，直到缸口。我们人做事啊，有时候常常说，哎呀，我这做事也不讨老板喜欢的，为啥呀？让你做100%，你做60%就开始抱怨了，是不是？我就是那样人，还觉得自己是刚直不阿，常常觉得自己看我多刚硬啊，我谁也不怕。第八节说，现在可以舀出来送给管筵席的，这句话写的你看是挺平常。之后怎么样？他们就送去了。在这里我很佩服这些仆人，为什么呢？那明知道你告诉我那缸里加的就是白水，你让我送给管筵席的，我不招打吗？不招打也招骂吗？老百姓讲话，这不祸害人吗？但是他们有一个顺服的心，没有一个人抱怨。你看见没看见？我们最后顺服主，要顺服到这种程度。你觉得这事跟我想的不一样哦？哟，水进去了，让我弄出来就送过去，你敢啊？你敢吗？哎呀，人有太多的担忧了，是不是？人想法太多了，人太复杂了。我们信神就是要靠一个单纯的心，你不要瞻前想后。我给很多人传福音呢，他们常常都以老革命自居，你懂吗？在这里常常有来探亲的父母，你一说这神怎么怎么样创造，他觉得也有神话，有神。他说我这老革命了，我在国内我共产党员呢。你去问问共产党的领导人，共产主义什么时候实现，他怎么回答你？一个虚无缥缈的东西统治了几代人，所以人才真正去务实，可是又走歪走偏，就是因为人们心里没有神，人什么也不怕。当人什么也不怕的时候，胆儿就大，胆儿就浑，就敢做恶事，还自以为得计，自以为聪明，不就这样吗？我们有多少人这没做基督徒之前，就不说这犯多少罪了，就撒谎的事谁不干呢？是不是？撒一个小谎，再用10个大谎去弥补，越堵越堵不圆，最后后院起火了。是不是自己陷害自己？所以我们信神呢，这就是要完完全全听他的话。这里边涉及到了一个玛利亚，在第一节当中就提到了，在加利利的迦拿有娶亲的筵席，耶稣的母亲在那里。这一点请大家注意，玛利亚他知道耶稣是神的儿子，他知道天使对他讲过，加百列对他讲过，所以他把主人的困难在这个时候他告诉了耶稣。他知道人没办法了，耶稣能够做，在这之前耶稣可是没行过神迹呢。你看玛利亚有没有信心呢？你跟人去参加婚礼了，你酒不够了，你告诉你儿子他家没酒了，去买两瓶吧，顶多这个，是不是？那个时候买酒不容易，是吧？而且这个酒酿造是需要时间的，不是说马上就能变出来，所以那种快速出的酒都不是好酒，叫做勾兑出来的酒啊，需要时间。中国最早酒都不是兑，都是酿，但是勾兑的时候酒精也需要酿造， 你看那个酒那个字水旁边是个酉字，它是有时辰的。有一次他们做酒的时候呢，时间没掌握好，把那个水那个和那个粮食啊，有时候粮食一些糠皮啊也有水果啊，放在那个酒榨里边呢，放在去酒罐里边去开始去闷它去弄它。你们可能没见过怎么做酒，有些老年人知道，一下子就放了21天。哎，再去打这酒闻着味儿不对了，不是那酒味儿了，是酸味儿了。哎，给起个名叫醋。你看醋是咋写的，一个酉旁旁边是21日。所以说酿酒是需要时间的，可是耶稣呢，他能够变水为酒，而且是在倒进去舀出来就变了，这不就是神的大能吗？啊，玛利亚他知道耶稣他有这种能力，他才把主人的困难告诉他，并且很坚定地告诉他的仆人要听耶稣的吩咐，并且这样就使主人蒙福啊，蒙祝福了，因为他们请玛利亚去了，玛利亚去了。你看这个神迹行得很有意思，是吧？直到这个时候我都想，那主人都不知道，那新郎知道没酒了吗？他不知道，哎，只知道下面人越喝越尽兴，哇，比刚才还快乐，是不是？那是神所赐的酒，是生命的酒。所以我们作为神的儿女，我们常常也要体恤世人的苦难。我们做基督徒的应该像玛利亚一样，要把耶稣介绍给世人，在他们有苦难的时候要把耶稣介绍给世人，让耶稣来帮他们吧。我知道我们有很多弟兄姐妹真的是很努力的去传福音，我们传福音就要有这种紧迫感啊。我记得在我们小组有两次的这种紧迫的传福音呢都很奏效。一次是我们一个姐妹的父母要离开了啊，下周隔一周就要离开了，周五开始这个什么了，小组聚会，哎呀大家就受不了了，祷告，小组大家一起祷告，今天得说什么，让他们信主啊，让他们，你看过了这个主日完了星期一二走人了，回国那环境又不知道怎么样了。后来讲完了也没信，哎不放一直跟说一声，直到最后就是一对夫妻都信主了。哎呀，感谢赞美主啊！前一段也是有一个姐妹要回国了，她说：“哎呀，就是这最后一次来这儿了，差不多来这小组了，快啊！”那我就神就给我感动说，一定要为她祷告，今天要单独跟她谈，让她信主。后来在这个分享中间的时候，我就把这姐妹叫到旁边了，我就开始跟她谈耶稣。谈一会儿真的是很顺利，他就信主了，感谢赞美主。所以我们做基督徒的要把耶稣介绍给世界的人，要按照神的大使命去做。这里有这么几句经文呢，是有些人呢好像是觉得跟我们现在的文化不太容易理解的，我稍微说一下。一个是在第四节，大家注意看第四节啊，耶稣说母亲，原文还做夫人，做夫人就是夫人，我与你有什么相干，我的时候还没有到。很多人读这句的话觉得说耶稣这话说挺硬啊，对妈说话的时候不太尊重啊，这我稍微解释一下啊，这不作为主要讲。这个在当时的希伯来文当中啊，称为夫人也是一个很普遍的称呼，这个没有不尊敬的意味，这是我们翻译成中文就是这样。还有我与你有什么相干，这是希伯来人他们常常的一种习惯用语，大概意思要直接说一个什么呢，就说为什么不让我来决定呢，这样你看这样是不是就不一样了，为什么不让我来决定呢，这在希伯来文当中的意思是这样啊。所以你别想像中国人讲去一边去干啥呢，不是这种意思啊。有时候经文当中它不会有错误。这段给我们一个启示，给我们一个什么样的启示呢， 我们若将一切的苦难告诉主，听主的指示，他必解决我们的困难，并超过我们的所求所想。因为这个玛利亚她就是这样的，是特别是在路加福音当中第一章46-47节当中，我们就能看到当时天使跟他说，最后他有一首赞美的诗歌，玛利亚说，我心尊主为大，我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。你看他的这种生命是这样的啊。所以我们每个服侍神的人就是神家的仆人，在服侍上要完全按照主的吩咐去做，我们就能够得他所赐的丰盛的恩典。我们来看水变酒，耶稣实际上就是要赐下白白的恩典，平安和喜乐。为什么说是白白的恩典呢？你看，那主人和那些个客人他们都享受到了这个恩典，但是他并不知道耶稣做的事，对不对？不知道。可是神就是这样的供应世人，称我们为瞎眼的，一点都不错。我们生命所需要的一切难道不都是从神而来吗？你最不花钱就是你最重要的东西，阳光、空气、水，最便宜的不都是从神来的吗？他所造的吗？可是我们自己并不觉得，觉得凭我的能力就行了，这就是人的骄傲。所以在这里我想说，骄傲是我们前面跟神相见面的一个最大的阻碍，真的是叫做骄傲来，羞耻也来。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亲爱的朋友们，放下我们的骄傲，放下我们的坚硬的外壳，让我们真的是心里柔软的来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的主，做我们生命的主，让他们统管我们的每一天。他必让我们的苦难变为喜乐，让我们的软弱变为刚强，让我们的疾病也得医治。你不是担心你的孩子前面路是否会弯曲悖逆吗？那么你把他带到神的面前来，神所赐给他的是最新最美的生命，也是最美的一条道路。这里我们看在约翰福音第一章17节当中是这样说，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，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。这句话我就想到摩西所行的第一个神迹是什么呢？水还是血呀？水变成血，水不是变成酒，是水变成血。这个预表摩西来呢，他是替神来颁布律法的，宣布律法的审判，也宣告罪人一定要死。而耶稣他所来的神迹，是我们常常说是一个恩典的时代，是让我们得拯救的时代，他带我们做了赎罪祭。所以这个神迹啊，不是说人努努力我就能够做出来的，那不叫神迹，那不叫神迹，只能说这事儿做的有点咱最大说的是奇迹吧，得有神能够做出神迹来。你想到了吗？而神迹奇事，奇事和神迹是有区别的，神迹就是人根本就不可能做到，只有神能做到。其实中国你说他不信神吧，很多事情他要沾点神气，你们感觉到了没有？这块号称神州的土地我们要给他祷告。我就想，那中国人把他最先进的科技是不是也跟神连在一起了？发射的那个宇宙飞船叫什么呢？神六。神六说白了，这事可神了哈。神七，神七呗。现在叫神八，你看这事神吧？未离开神，就是神在做工。我们为中国祷告，现在看到福音在中国也是在广传啊。这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要学到一个原则啊， 提到一个什么样的原则，就你看注意看耶稣所行的所有神迹啊，我看这里边哈，有一个原则，就是当人尊主为大的时候就蒙福了。我们有这样的主，我们还要什么呢？我们有这样的主，我们还有什么忧虑不能够卸去呢？这里我们很确切的可以知道，耶稣基督他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，看到他的神性，他说有就有，他命立就立，而且水变酒的这一奇迹啊，这一这个神迹也充分显明了神的慈爱，他是那样的关怀普通人的生活，解决人们的所需所求，赏赐给人物质上这种需要。亲爱的朋友们，在圣经当中神也是这样清楚告诉我说，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，不是要定世人的罪，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。让我们专心地听主的吩咐，学会完全的交托顺服，全心全意的侍奉神，服侍人，神的大能必在我们生命当中彰显。在约翰福音的最后20章31节是这样告诉我们的：但记这些事，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，是神的儿子，并且叫你们信了他，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。阿门。感谢主，我们一起起立来唱一首诗歌，他能改变。
让我们同心敬拜创造天地的主，让我们敬拜荣耀全能的神，用那信心来赞美主的慈爱长存，他要医治，他要拯救，释放
主你都知道，你一直的大能必降临。主啊，我们工作的难处你知道，我们身份问题主你知道，我们儿女的教育问题你知道，我们自己的人际关系主你知道，没有主你不知道了。主啊，我们承认自己的软弱，我们祈求主你做我们随时的帮助，祈求主你施恩怜悯。主啊，我们愿意匍匐在你的面前来单单听主你的话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把一切荣耀都归你。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亲爱的朋友们，你觉得你有难处吗？你有软弱吗？你轻轻地举起手来，我们的神都看见，让他来担当我们的软弱，来医治我们灵力和身体上的疾病，他会亲自来安慰我们，他会亲自按手在我们身上，解决我们一切的难处。我们不能，在神没有难成的事，我们不能改变，神能。我说放下，亲爱的朋友们，亲爱的朋友们，如果你还没有信主，你愿意有这样一位救主吗？他是你随时的帮助。不要等到你走投无路的时候，现在就请他做你的主，他做你随时的帮助。有这样的朋友把你的手举起来，神都能看见。感谢主，感谢主。还有没有？还有没有？感谢主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感谢主，还有没有？感谢主，神在看着我们，神在等着你。还有没有？还有没有？感谢主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亲爱的阿爸，父神，亲爱的主耶稣，你都看到，你看到他们打开心，愿意请主你做他们生命的主，主你就拣选他们，你做他们一生的救主。这是凡是来到主你面前的，主你必不轻看，让他们做一个新造的人。主啊，我们这个教会靠主你建造，你带领我们前行。主啊，我相信主你跟丰丰富富的供应，你保守看顾我们的牧者，跟这些管理牧师，他不顾自己太太在疾病在康复的这个过程当中，甚至是在太太刚出院的第二天，他就踏上了传福音的征程。主啊，你祝福他，你祝福他，你亲自来高牧他，让他得人如得鱼。主啊，把师母的身体完全交托仰望在主你的手里，你让他在主你的爱中的完全的康复，让他能够有能力，大有能力来服侍你，让他蒙福比先前就更大。我们教会要看到主你所行的神迹奇事大能，我们要蒙更大的祝福，让更多人蒙恩得救。哇，感谢赞美你，真的是主你祝福中国，你祝福中国，你让福音的大门在中国打开，让更多人不再依靠自己，靠创造宇宙的万物的主。主啊，你来改变这个土地，让你的福音要广传，让他们尝受到主你的甘甜。主啊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你的圣灵大大的充满我们，我们愿意与主你一起同行，愿荣耀颂赞都归我主我神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门。请坐。